朵云。说着说着，竟然猛地一抖手腕，那柄匕首便直刺自己的胸膛。事起突然，众人惊呼一声，朵云已是血如泉涌，身子摇晃了两下，便摔倒在地。在场的人呢，谁也没料到，他说着说着，竟然举刀自裁，说死就死，连眼睛都不带眨的，不由都惊呆了。侍卫索伦一个箭步冲上去，扶住了朵云，只是不便查看伤口，又不敢去拔那刀，只是看着乾隆。乾隆脸色苍白，往前挪了一步，问道：“怎么样？”索伦试了试他的鼻息：“主子，心还在跳呢，好像没有刺中心脏。快，快送行宫。”乾隆的声眼都有些发抖，头也觉得晕乎乎的。巴特尔急忙上前扶住他，他这才觉得镇静了一些，又说：“快，快传叶天士给他看伤，只要有一息尚存，就要尽力救治，一定要救活他。”谁也没料到，这高高兴兴出来游玩，竟是出了这么一个出人意外的结局。直至回到行宫，众人还像在梦中似的。这时候留守的纪云已经得到消息了，急忙过来给乾隆请安。刘统勋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自责地说：“今儿这事儿啊，都是臣的责任，事出意外，臣没有好生查实，惊了圣驾，臣罪该万死啊。”乾隆虽然是余惊未消，但已经平静下来了，摆了摆手说：“行了行了，快起来吧，这事儿怎么能怪你啊？你呀，也不要去怪罪刘墉，遇见朵云确实是始料不及的事，但这不是治安，是军事上的事儿。朕心里是感到不安，这倒不为是遇见朵云，而是由此想到许多政务，恐怕料理的未必都那么妥当啊。”范时杰这会儿啊，冷汗刚退，内衣还湿漉漉的呢，活动了一下腰身说：“哎呦我的妈呀，可真没想到这个女人这么厉害，臣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场面。”岳钟琪也接过话茬说：“嗨，我一见面就觉得他面熟，可就是想不起来他是谁，在哪儿见过。哎呀，我真是老糊涂了，万万没想到是他。可是说来也奇怪呀，要说呢，他也是快40岁的人了，怎么能打扮得那么年轻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这汉话也说得这么地道了，连我都没听出来呀。”金红却说：“哼，这个女人太可恶了，这样惊扰圣驾，罪不容恕，主上仁慈，还要救她。”纪云因为留守在家，没有亲身经历那个场面，所以只能不痛不痒地说：“主子，依臣之见，她倒是个烈妇呢，从其夫君之志，不远万里长途跋涉求见圣主，百折不挠，精白之心可对上苍，金川蛮夷之地尚有如此舍身成仁之人，这也是因为主上以德化育天下，深恩厚泽的结果呀。”众人听他说的这番话，还好像是离题万里呀，但是他纪云是礼部尚书，主管教化，刚才说的这些呢，也是他职分中应有的言语，所以也没什么好挑剔的。正好这时候，太监卜信进来禀告：“主子，叶天士已经来给他看过伤了，说是他伤得很重，但是刀子刺偏了，离着心口啊还有3分，没有性命之忧，只是流血过多，要好生静养才能复原。”众人这才都松了一口气儿， 乾隆点了点头说，嗯，这就好，这就好啊，传旨叶天士，好生给他调养，补血的药物什么好用什么，一定要使他康复。
这奴才这就传旨去，不过这个左云他不肯用药啊，闭目咬牙的非要寻短见。
乾隆满脸忧愁，站起身来，没有马上说话，在殿中跺着步子，几次停下来想说话，却又都咽回去了，内心好像十分矛盾。过了好一会儿，他终于下定了决心说，好，你去传旨给朵云，就说博格达汗赏识他是巾帼英雄，金川的事要容朕仔细思量，总不能逼着朕立马下什么旨意吧，先要养好身体，朕还要接见他，就算想死何必急在这一时呢。不信一字不落的复述了乾隆的旨意以后便退出去了，几个臣子不由面面相觑，金川如今云集了10万大军呢，傅恒坐镇成都，整顿了陆营，又整顿川军，士气高涨，厉兵秣马，不日就要3路大军合围金川，可以说这一次啊已经是胜券在握。可是乾隆刚才的话又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说为了赏识一个巾帼英雄就罢兵不成？不然的话他要仔细思量什么呢？这也太有点匪夷所思了。但是想归想，谁也不敢贸然发问，他们都知道天威难测，一时间大殿里静极了，谁也不说话，只有墙角的自鸣钟发出沙沙的摇摆声。乾隆端起宫女儿捧的茶喝了一口，苦笑一声说，嘿嘿，原说今儿不议政的，可是没想到却引出了这么一件绝大的政务。好了，岳钟琪大老远的赶来，留下陪朕进膳，你们几个都跪安吧。
是。
众人答应一声，便躬身却步退出去了。这么一来，大殿更显得冷清了。太监补礼补制补信，忙着安桌子摆御膳。乾隆吩咐他们，岳钟琪在塞外难得吃到青菜，告诉御膳房弄些精致点的，不要太油腻的。岳钟琪急忙躬身谢恩，笑着说，哈哈，主子，奴才自幼出兵放马，带兵的人是不能讲究吃讲究喝的，主子想进什么就传什么，只要主子进得香啊，老奴才陪在一边那心里也是高兴的。
嗯，冬梅啊，你坐。其实呢，留你进膳是想和你谈谈军事，你要饿呀，这桌上的点心你只管先用些个。
朕在想，如今真正造反的在西北，不在金川。朵云这么一闹，虽说无理，但他的话也有可取之处啊。岳钟琪急忙往前欠了欠身子说，
多谢主子明训。
朕想了许多呀，还没完全理出头绪来。看来傅恒此战必胜，沙罗奔是因为山穷水尽才派他的夫人来见朕的，见不着死不罢休。看来他沙罗奔对这一仗是没有信心的，打胜了他又不肯投降，只有逃亡或者举足自尽。唉，为了一个扳滚的罪，屠尽金川7万多人，朕真是有些于心不忍啊。这番话首先站定了一个人字，证明他是仁义之主。 岳钟琪听了乾隆的话，心中感动，但是却不敢随声附和。郑荣说道：“这一层主上似乎不必多虑，杀了奔先有窝藏叛贼班衮之罪，又两次抗拒天兵，犯的是十恶不赦之罪，即使是全族斩灭，也是他们咎由自取，何伤我仁德圣明之主？”乾隆点了点头：“你说的是理，朕讲的是情，但情理二字合起来才是天意。达赖和班禅曾两次上奏，请求赦免沙洛奔及其全族。金川乃是藏苗混居之地，九成藏人，一成苗人，一旦歼灭，云贵的苗人且不说，恐怕整个西藏都要震动了，还要波及到青海。如果没有回部霍集战之乱，但是西藏不稳也还好料理。如今南北疆狼烟遍地，我们把兵力都放在四川对付一个苦苦求和的沙洛奔，这样做值不值得呀？”岳钟琪不由浑身一颤，他觉得乾隆这话真乃高瞻远瞩之真知灼见。他和尹继善曾经在私底下议论过这件事儿，都以为西北的局势更令人担忧，但是乾隆执意要在四川用兵，谁敢说不对呀？如今他自己说出来了，岳钟琪不由心中一宽，急忙躬身说道：“臣以为那个阿穆尔萨纳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靠不住，请主子留意。”“说的是，天山将军也说过这话，但就眼下而言，靠不住也得先靠他一下，因为他至少能顶一下霍集战不能东进。朕想如果他能顶一年，金川的事儿也就了结了，傅恒、海兰察、赵慧就可腾出手来，连阿贵也可以出征，专一对付西北乱局。那阿穆尔萨纳如果忠君，自然有褒奖，若有异心一并擒拿，但眼下他至少能给朕拖出一些时日来，朝廷不用出兵，只需几句好话就有偌大的作用，何乐而不为呢？”岳钟琪这才恍然大悟，这才明白乾隆那深不可测的帝王心术，不由佩服的五体投地，急忙说：“主子圣明远虑，洞见万里，奴才们不及万一呀。那不知主上对金川究竟作何打算呢？”乾隆沉吟了一会儿才说：“金川嘛，朕是想让傅恒练练兵，打个恰到好处，见好就收。照你来呢，其实啊，就是给你这个差事。”岳钟琪愕然一愣，茅塞顿开：“主上是要让奴才去攻瓜尔牙？”“哈哈，也是也不是，是文攻不是武攻。你想啊，朵云来了，你也来了，这会不会就是天意呢？你和沙洛奔兄弟有着极深的渊源和友情，朕想再没有比你更胜任这个差事的了。”说到这儿，见御膳已经摆好了，便站起身来笑着说：“来来来，陪朕进膳吧，哈哈，朕早就饥肠辘辘了。”他说着便坐在膳桌旁，示意岳钟琪也入座。君臣二人用膳自不必细表，再说刚才退下去那几个臣子都没敢走，聚在军机处正在议论朵云的事儿呢。他们也都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朵云逃出了大牢却不肯逃回金川，乾隆偶然出游却邂逅相遇，俩人恶恶相对，乾隆 不但不加罪，反而还要全力抢救，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乾隆圣见烛照，高深莫测，他的心思实在是越来越难猜了。刘统勋是一个劲儿的自责，摸着有点发烫的脑门说：嗨，这事儿啊都怪我，朵云逃跑之后，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叫黄天霸他们把扬州各处名胜居住的市民都仔细盘查一番，早点造个册子审看一下呢？还真是的。范时杰好像还没完全跳出那可怕的情景之中，摇头叹息一声说：哎，这个女人可真厉害，这女人玩起命来那真是匪夷所思啊，看来就算咱们都加起来，那也不是她的对手。我算明白喽，怪不得褒姒能乱州，武则天能篡唐呢。金红却说：哎，你们想过没有，主子表彰节烈，为天下树立风范，经朵云这么一闹啊，嗨，说不定还会从宽处置沙罗奔呢。纪云是今天的当值军机大臣，一边翻看着各地上来的奏折，分门别类的写劫掠，一边听他们不伦不类的胡扯乱说，接过话茬笑着说：嗨，我说你们胡说什么呢，泡茶馆的奇人见识。延庆公，你就别一个劲儿的自责了，那朵云手里有的是金子，有钱能使鬼推磨，别说是租地租园子了，什么事办不到啊，就算你造个册子有什么用啊。再说了，他只不过是要见主子一面，并没有什么歹意嘛，真要论罪的话，还大不了是个无礼失敬四个字而已，主子救他也为他刚烈性情可取，也许是另有深意，天心难测，你们还偏要瞎猜，真是瞎操心。范时杰急忙笑着问：哎，我说小兰兄，那主上究竟有什么深意呀？本来这事儿还挺明白的，让你这么一说呀，反而我们更糊涂了，是不是？本来呀，纪云是不想闲扯这个话题，但是见范时杰一脸的坏笑，那意思啊，自己要不说清楚，倒好像是自己想到乾隆什么别的了，因为乾隆这个人一向是个风流皇帝嘛，朵云又是个女的，他怕范时杰有什么误会，所以急忙解释说：哎，我说你们可甭往别处瞎想啊，西北吃紧，西南僵持，主上好为难呐，前方打仗，后方拆烂屋，主上好为难呐。我看今天和朵云一见，也许是天赐良机，从容记忆四个字可以说是意味深长。他是军机大臣，本来呀，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是够了，应该适可而止了，可是偏偏这几天他忙得头昏脑胀的，没说话闲得无聊，在场的这几位呢又都是朋友，不用有什么避讳，所以顺口就说起来了。哎，说到底呀，金川之战主上是争这口气儿，要学两败之耻，要争回脸面，借机会练练兵。如果西北糜烂的话，那就会牵扯半个中国，四川西北孰重孰轻，主子心里雪亮雪亮的，大局攸关，小局也攸关，我看呐，主子八成是要宽宥沙罗奔喽。众人听了不由都愣住了，按说呀，他们都不是来议政的，一来呢是怕乾隆吃完饭再叫他们进来，二来呀是因为出了朵云这档子事儿，心里都有些不安，只是随心所欲的闲聊，这么一来呢也好互相安慰安慰，平静心情而已。但此刻听纪云说的这么郑重其事，连刘统勋也听住了，疑惑不解地看着纪云， 范时杰说：“怎么会呢？我虽然不在户部，那我也知道金川两战朝廷花了多少银子啊，简直是把金山银山米面山都搬到金川去了啊。如今听了朵云这么一番话，那就要收兵了。哎，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纪云这才意识到今天自己的话说多了，这是犯了什么病啊，说了这么多不该说的话，还显摆自己的见识，这都是宰相之大忌呀。想到这儿，他急忙岔开了话题说：“哎，我说行了啊，哎，别揪住这个话题没完没了了，行不行？哎，我还有正经事要说呢。延庆宫显愚公的案子还有点扯皮的事儿呢，人已经杀了，可是他临死前呢给家人写的遗书，哎，不知道叫谁抄了去了，六部尚书和各亲王府是人手一份，里面说傅恒处事不公正，任用私人排除异己，赏有厚有薄。武王爷的那份啊，从北京转过来了，是袁超建一传，但是五爷如今正受斥责，不能见皇上，各部奉上来的呢都不是原件，还有金辉的一份折子，详细说了案子的首尾，这些事儿啊都与亲巴卓索父女俩有联系，皇上让我料理是怕你身子骨支撑不了，不过你还是该知道的，我都整理出来了，得空啊你看看。他指了指那边案子上的一摞文书又说：“喏，都在那边呢，还有高恒的案子，傅六爷转过来的那48名文官的认罪书也要你斟酌，这都是四品以下的官员，用不着请旨的。60名武官，傅六爷是每人80军棍，记大过留军听用，文官不能施行，是不是可以罚俸也要由你定夺，请旨发文就办了。”刘统勋苦笑了一下说：“嗨，苏格马沁有一封信在我那儿，倒是说了傅恒的好话，你转来的布达的信我也看了，还真有意思，同时同地同一件事，又是光明正大处置的，就弄个是非不分，黑白颠倒，有些人分明是在闭着眼睛说瞎话。布达在信里说的活灵活现的，说傅恒怎么看上了玛莎，是从哪个门里带进去的，在哪座房里调戏玩弄，又从哪个门悄悄送出去的，就好像是他亲眼见着似的。可是末了呢，轻轻一句，此事皆是耳闻，仅供参酌。哎呦，小人造作流言，真是来无影去无踪啊，想想令人不寒而栗呀。呈上御览吧，这又是私人信件，你说可怕不可怕？范时杰叹了口气说：“嗨，一句话，流言蜚语啊，可怕，害人。哼，傅恒要是不出去带兵，留在皇上身边，谁敢说他个不字啊？你老延庆不也是一样吗？儿子立了那么大的功劳，还不敢升他的官。如果刘墉是我儿子，你保举不保举啊？”刘统勋正要说话，一抬头见卜毅一挑门帘进来了，后边还跟着两个小苏拉太监，抬着个大石盒子，大家便知是乾隆赐膳，膳后肯定还要叫进去说事的，便都收敛了笑容，站起身来躬身听旨。